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安息圣日，小羊很高兴可以和您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经，来学习宝贵的真理。圣经诗篇25篇第五节这样说：求您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今天我们也当如此祷告，祈求上帝的带领，等候主的旨意。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赞美诗第166首《至宝佳音》。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您赐我们生命的气息，又引导我们奔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主耶稣，我们才能与天父联合。求主帮助我们学会凡事倚靠你，每一天都学习你的榜样，谦卑自己，常常感恩。愿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133篇第一节，箴言12篇20节，撒迦利亚书8章19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雅各书3章17节，腓立比书4章第8节，以及哥林多后书13章第11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平安。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如此，仁爱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是圣经中篇章最多的一卷书，收录了大量的诗歌，其中有不少诗歌都出自于大卫的手，当中有许多激励人心或催人泪下的动人诗篇，而且这些诗篇常常被人吟诵和欣赏。可能您也会背诵诗篇中的不少章节，不过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歌包含的重要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呢？诗人想要向我们传达怎样的信息呢？今天我们就和望潮牧师一起来学习，他正道的题目就是诗篇的核心信息，投靠。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望潮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想从上一次开始起，我们就从圣经的旧约属于智慧书这一部分来吸取一些上帝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讲到约伯记帮助我们怎么样认识苦难，怎么样面对苦难，以及有个正确的反应。其实不单单圣经的人物是如此，正像雅各书是讲，约伯是一个受苦能忍耐的一个榜样。其实历代很多基督徒在人生不同的遭遇当中，他面对着很多的困难，他们都学会了应付困难，因为他们得着上帝话语当中的亮光。比如我们提到的 George Matheson， 他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大布道家，但他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但他就讲，我在雨中追踪彩虹，从瑞雨当中能够追踪到上帝应许的一个彩虹。那么至于音乐家当中贝多芬，他30岁他就耳聋了。作为音乐家，耳聋是个致命伤，但是在这以后他更写出了最动人的第九交响乐，也今天到处可以听到的这个主题旋律是欢乐颂。亨德尔是写了弥赛亚神曲，他是双目失明，但怎么样呢，当他写到哈利路亚的时候，他的手指着天，他的仆人说，我看见上帝，我看见他的荣耀，非常震撼人心啊。至于英国的大诗人 John Milton， 他写了失乐园、福乐园，他也是在人生的极其坎坷的境遇当中，双目失明，政治上受到打击排斥，但他写下了动人的诗篇。那么女诗当中呢也有啊，像 Helen Keller， 又聋又哑又瞎的，但是 他能够写出很多动人的文字，鼓励人。他说忘却自己就是快乐，他倚靠上帝，他非但帮助了很多人，安慰了很多人，他自己做了美好的见证。至于在圣诗的作家当中， Fanny Crosby、我们现在所常唱的很多的诗歌，赞他赞他是他写的，虚静的救罪人是他写的等等。他不到一岁就双目失明，但他一生写了七八千首诗。至于我们教会熟悉的华严伦也是如此，他的身体很软弱，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压迫、试炼、打击，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个美国最多产的一个作家，写了许许多多受灵感而带出来的信息，鼓励安慰了很多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诗篇，好不好？诗篇也是智慧书当中的一卷啊。我想先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所谓宗教信仰自由，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落实贯彻，给人民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有人可能问什么是宗教，哎，这样一问倒是也不很容易回答的。宗教思想很多，是不是啊？有这个教那个教，但宗教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投靠，投靠就是宗教，对不对？那么从信靠到投靠到完全的倚靠，当然啊，信什么投什么倚靠什么，那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果信错了投错了倚靠错了，那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后果和灾害啊。所以有人就说，有信仰肯定是比没有宗教信仰好，但是所谓的没有宗教信仰呢，还比一个错误的宗教信仰还好一点。我希望这句话也能够提醒到我们。我们今天就要讲诗篇，诗篇它有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投靠。但我们知道诗篇在希伯来文圣经呢，它原来是叫赞美，但希腊文圣经其实是译本，或者以后的拉丁译本，还有英文译本，包括我们中文译本呢，就用了这个诗篇。不错，因为在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属于赞美的、颂赞的，但也不尽然，待会我们还会提到。所以用诗篇啊，正如我们中文圣经所用的是很好，但是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呢，先抓住诗篇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敬拜真神上帝，而且投靠他。不论在人生什么境遇，这就是诗篇的一个最核心的信息。而在这样的经验当中，自然的产生许多的祈求，许多的赞美，许多的颂赞等等。那么我想先非常简单的讲讲诗篇，一般的分作五卷啊，就是第一卷是第一篇到四十一篇，因为诗篇整个有150篇。第二卷是从42篇到72篇，第三卷从73到这个89，第四卷90到106，最后一卷107到150。那么一般诗篇呢，也分作一般的解经家说，你如果看它的内容呢，大致上可以分作十类。第一是训诲诗啊，像第一篇啊、第三篇啊等等。但是第一篇我们很熟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作为，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我能够全背的，这是训诲诗。第二类呢，属于颂赞的啊，因为诗篇里面很多都是颂赞的诗啊，其中啊有这个45篇了、66篇、68篇，很多很多，对不对？那么特别是最后 一部分，就从144到150全部是颂赞啊，全部颂赞。其他的呢，很多诗呢都是以颂赞做结束的，但这几篇呢都是全部是颂赞的语调。第三呢，当然是祈求祈愿的一个诗啊。这个第四呢是史诗，因为圣经当中也留下了一些上帝怎么样在以色列的民族啊历史当中的拯救上帝的恩赐。那么这个比较最多的就是145篇啊，105篇、106篇，很详细的讲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带领和拯救。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咒诅诗，当然这个要正确理解，这不是个人的一种惜恨，而是一种你们敬畏耶和华、爱耶和华，就在乎恨恶罪恶、恨恶恶人的行径啊，咒诅。那么还有呢，就是祈祷了，当然有许许多多是祈祷，还有一些是朝圣的诗，也有的解经家认为是上行诗，就是说呢，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因为耶路撒冷是造在山上，他们一路的颂赞，一路的纪念主的恩典。那么还有当然律法诗，那律法专门讲律法的，特别是诗篇19篇，尤其是诗篇119篇，这是最著名的。那么当然忏悔诗当中非常深刻动人的是诗篇32篇、诗篇51篇啊，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喜欢读和背的。那么第十呢，最后就是弥赛亚的诗，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是预言要来的弥赛亚，甚至大卫在很多方面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大致上了解一下这个诗篇的涵盖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诗篇也是历代的基督徒怎么样最喜欢诵读的啊。这个神学家也是个著名的一个宗教作家 John Calvin 加尔文，他就讲诗篇其实是灵魂的一个解剖学啊，解剖学。所以诗篇今天引起全世界的啊男女老幼的基督徒很多的喜爱和共鸣，因为在他们人生当中，他们会往往会更加的体会到这个诗篇里面的含义。那么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圣经当中哪一卷书最长啊，就诗篇呢，因为诗篇有150篇，很好记啊，而150篇里面又有一篇呢是圣经当中章节最多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诗篇119篇，都是讲到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训诲、上帝的等等，总是属于这方面的，一共有176节，这是最长啊。但是呢有兴趣的就说呢，诗篇是圣经当中最终，你打开本圣经当中就是诗篇，对不对？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呀，我们的人生的中心如果像诗篇那样就好了，尽管不都是抒情诗，也不都是田园诗，也有战斗的史诗，也有啊爱歌，也有很多的激励人心的这些，但是我们的人生如果像诗篇那样丰富啊深刻美丽，这就有意思了。那么为了兴趣大家可以知道一下，中文圣经呢，我们中文圣经一共有多少字啊，接近100万字，931000啊，这个698个字，有多少章节呢，就31101个章节。当然我已经讲过了，圣经原文是不分章不分节的，是后来很多年以后才分的，但是很多都对我们很有帮助。那么它的最当中一节是哪一个呢？诗篇103篇第二节，这是中文的最当中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这又涵盖了诗篇当中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感恩，就是要称颂上帝。那么从什么来的呢？我们再来看看英文呢，英文圣经有31173节，因为这个分解为中文跟英文有些上下。而它最最当中的一节呢，也是非常有意思，诗篇118篇第8节，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下面就说投靠耶和华，强过依靠王子，有权的人。所以这里面就点出了诗篇的核心的信息，就是投靠。由于你有投靠的经验啊，也正像诗篇34篇第7节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有了投靠上帝的经验，得着上帝的拯救、帮助、安慰、鼓励、训诲，你必然就会生出称颂，称颂上帝。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所以这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好了，我想诗篇150篇，我曾经写过一个晨钟暮鼓，每一篇诗写了1000多个字啊，但是今天没有可能就这么繁复的内容，这么深刻的含义逐一的讲。但我只想诗篇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啊，就什么呢？就是投靠。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说有人说，哎呀，宗教有的就说宗教嘛都是劝人为善的，这个对，但也不完全对，对不对？又有人讲这个信仰嘛只是一种什么样，一种寄托，有宗教信仰是寄托。我不完全接受这个解释，因为我常常就反问，我就说你寄过东西有仪式的吗？你寄信有失掉的吗？有啊。你寄邮包有仪式的吗？也有啊。你托付人家的，人家忘了有没有啊？也有。你托付人家的，人家根本不接受有没有？也有。所以信仰不单单是所谓今天人讲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寄托而已，不，信仰是实实在在的，完全的信靠，完全的投靠，完全的倚靠一位永活的上帝，一位创造主，一位救赎我们、爱我们的上帝。这才是真信仰、真宗教的一个根本。而诗篇里面呢，就凸显了这一点，也充分的发挥了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握这一点。而我进一步还要讲，投靠、信靠啊，或者倚靠，还要靠得对，靠得准，对不对？你信错了很危险的哦，啊，你投错了，你投靠，哎，不值得投靠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那不很惨吗？你倚靠呢，那更加要注意了，你完全倚在他身上了，哈，他能不能扶持你呢？他是不是把你摔倒呢？这是非常有意思。那么我记得有一个翻译圣经的人，他为一个种族要翻译圣经，但是呢他翻译到这个信心、信靠两个字的时候，他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人民、当地的一般的百姓用的话语当中没有这个表达的意思，像我们中文讲的信靠、投靠，他没有这个字的。所以他一直在苦恼怎么办，而信靠、投靠、倚靠又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和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他就苦思冥想，他也祷告。哎，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出到屋外，他看见有一个人刚刚从田里回来啊，满身大汗，很劳累，但是呢 那里的这个民族呢，有一种床叫做摇床啊，大家可能看见过啊，可能知道摇床。而这个人回来以后呢，把这工具一丢，他就说让我完全投在这张床上，他就一睡睡上去。当然有人不敢睡的，而这个床摇了摇摇摇摇，不，他因为有经验，他知道他全身的分量都完全的依靠这个床，所以投靠就这意思，是完全的投靠，完全的依靠，而没有怀疑，是信靠的，这非常有价值，对我们信仰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讲过诗篇150篇里面呢，今天当然我不能从文学、从音乐、从各个方面来讲啊，希伯来的诗呢往往是对偶的啊，往往它不像中国的诗是押韵为主，它是用意义来押韵，往往呢后一句或者后一节呢是重复前面的，但是加以加深啊，以意义来押韵。那么当然我也不从文学，也不从诗歌这方面能够多讲，我要想讲的就是说呢啊，因为诗篇的大部分是大卫所写的，有人统计有73篇诗篇里面写明是大卫的诗，当然在不具名的当中有没有大卫也可能有，当然在具名的里面是不是每一篇都是十分确切的是大卫呢，这个也有讨论的。不过毫无疑问大卫是主要的诗篇的作者，所以圣经后来也分析旧约，就说有摩西五经有这个大卫的诗篇，耶稣也提到了这个，对不对？那么我今天就想从大卫自己本身的经历里面能够看一看为什么在诗篇里面这么突出投靠这两个字，好不好？那么这是大卫自己人生的一种经历以及灵性的感受，怪不得今天这么多人在他们行走天路的时候，在他们信仰历程当中常常引起共鸣，因为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面对着很繁复的人生经验，尤其是有很多的罪恶的现象，有很多的痛苦面对的时候，很多的危险会临到，很多的意外会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共鸣，因为他们投靠的是同一位真神上帝啊。所以也正像我刚刚讲的，这是加尔文说 Calvin 所讲的是灵魂的一个解剖学，他把自己的心意完全赤裸裸的袒露在上帝面前，没有隐藏，没有怎么样，没有羞涩，带着自我的真相来到神面前，吐露自己的欢喜、快乐、忧愁、悲哀，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恳求等等。所以诗篇之所以动人就在这里。那么大卫人生感受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大卫本来是一个耶西的儿子，他有很多的兄弟都是参军的、当官的在扫罗的王的手下，他自己呢可能因为是最小，父亲留在他身边照顾，另外呢他牧放父亲的羊群，所以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牧童，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爱上帝的心，有个爱祖国、爱同胞的心，尤其当以色列受到外族的欺凌，尤其上帝的圣灵受到挑战的时候，他是按捺不住的啊。我们以前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个大卫怎么样打败了一个巨人叫歌利亚，当时歌利亚来挑战的时候大家都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他又高又大，根本以色列所有的将领包括高过人一个头的扫罗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当他骂阵的时候大家就忍耐退缩甚至胆怯。那时候正好大卫被他的父亲差派要去看望他几个在军队里面的干活的 当兵的、做官的兄弟带一些东西，要知道他们的平安与否。他去了，他去了以后呢，他的兄弟就说：“你来干什么？你要看热闹？”其实不是，是上帝有他的意思。当他听到这个哥利亚这样的骂阵的时候，他心中怒火中烧，他的义怒就破发，他为上帝有个祭血的心。这故事我今天不是要主要讲的。结果怎么样？一个小牧童用手中的五块鸡血石就非但打败了，而且打死了这个巨人哥利亚。但是他是为国争光，他是消灭了敌人，他是保障了自己的国家的安全。但谁知道，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讲危机，危机也是机会，但是机会，机会有的时候也是危险。什么呢？当他打了胜仗回来，这些妇女就唱歌跳舞，唱什么呢？唱说扫罗就是他们的王，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个扫罗一听，他不想到自己不敢应战，他不想到这个大卫甚至于不愿意穿他的这个盔甲就上阵，赤手空拳上阵，而且消除了这个以色列的羞辱，为他们打了一场大的胜仗。他不想这些，忌火中烧，嫉妒就来了。我们常常说嫉妒就生仇恨，当然嫉妒后面有的时候是骄傲，对不对？骄傲就有嫉妒，嫉妒就仇恨，仇恨就怎么样？凶杀。所以我们刚刚讲大卫果然是做了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对吧，很多的篇幅就记载怎么样呢？扫罗要追杀大卫，撒母耳上17章18章第7节都有啊。扫罗首先讲，当然圣经讲是邪灵恶魔的灵降在扫罗身上，扫罗会出其不意的把这枪就甩出去，要想把大卫刺死，真的很可怜，也很可怕，也很可惜，对不对？大卫把人拿一个大的枪啊，来威胁以色列的哥利亚打死，但是扫罗居然要想把他刺死，而且不是一次，常常发疯。我们就讲通顺点，发疯其实是什么？发疯，魔鬼在他身上，因为他嫉妒仇恨，他想刺死大卫。那么是不是单单这样呢？不不不不，你如果看圣经呢，就是扫罗不断的怎么样，要追杀大卫，追杀大卫。在这个撒母耳下16章第5节14节16章20节等等19章，扫罗不断的有的时候派大军要去追捕大卫，有的时候逼大卫逼得真的是很苦很苦。大卫遇到身外之敌，大家可能看过啊，有些这个很凶狠的这个老虎或者狮子在追一个羚羊或者追一个兔子吧，对不对？扫罗当时也是这样，不断的追杀大卫，这种日子并不好过呢。你如果老是感觉到后面有人跟着你，已经不好过，而且跟着你人是想害你，那你更加害怕。你如果读圣经就是这样，而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篇幅，大卫就是在危险当中，上帝怎么样拯救他，他怎么样的祈祷，上帝怎么样把他从险境当中救出来，很多这样的诗篇。当上帝拯救他以后，他就称颂感谢赞美上帝。撒旦往往不是自己吃不上阵的，他往往有他自己的喽啰，有他的爪牙，而当时扫罗就是其中之一啊，要狠狠的追杀大卫。尽管有两次扫罗自己落在一个危险当中，他有一次在洞里面啊，要方便一下，要大 大姐要解手，结果呢，大卫就在那个洞里面，他的手下说：“你看，他过去追杀你，今天上帝把他交在你手里。”但大卫不愿意伤害上帝的受膏者，上帝放胎嘛，啊，有一次又有大卫只是把他的衣袍割下一角，然后远远的呼叫他。扫罗有一度也惭愧，有一度也感觉到我对大卫这么残酷，大卫对我这么的宽容，这么样的忍耐，这么样的一种爱。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消灭圣灵的感动，一个人如果慢慢慢慢的抗拒这个爱的波涛的一个冲击的话，这个心灵就会越来越刚硬，而且人会变得越来越可怕。大卫有不少诗，明显的写他是脱离了扫罗的追杀以后所写的，所以诗篇里面很多这方面内容。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在人生当中有这样经历吗？可能没有君王，因为你不像大卫一样，对吧？但是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仇敌呢？有，对不对？明的暗的啊，大的仇敌小的仇敌都会有，甚至于有的时候疾病也是你仇敌，甚至有的时候意外也是你的仇敌，是不是、啊、要追逼你，甚至有的时候经济的压力也是不断的在追随着你。我们能不能像大卫那样求告上帝，依靠他，投靠他，看上帝怎么来解救你，你怎么样的能够得着你基督徒以及人生的宝贵的经验，是吧？那么大卫是不是单单只有扫罗在追杀他？不不不不啊！我们说大卫他怎么样，有一度自己犯罪，所以除了身外之敌，其实有的时候更可怕的是我们身内的仇敌。圣经里面讲，上帝不试探人，人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最后甚至会结出死的果子来，这很可怕的。大卫有一度犯罪，当他真正做王的时候，平安顺利的时候，士兵将士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贪图安逸啊，哈，早上还睡不醒，只睡到快要太阳偏西的时候他才起来。他在这个王宫，那时候他已经做王，在王宫顶上啊，突然看见对面有个妇女在洗澡沐浴，这个应当说他是一个意外，但是他可以马上就转离了，不，他被吸引了，而且呢犯下了最后很可怕的也很可耻的一个罪行啊，他非但犯了奸淫，他还杀害了这个八十八的丈夫啊，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他的一个部将。所以由于罪恶，圣经里面留下了他很多的痛苦，他说我有的时候啊，皮肉都发烂，都流脓发臭啊，而且圣经里面两篇最著名的忏悔诗，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在他犯罪以后所写的。圣经很清楚，他和八十八同房以后啊，犯了罪以后，上帝差遣先知提醒他，责备他，他醒悟了以后所写的忏悔诗，很深刻，很动人。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我人生当中，可能我们没有犯这么明显的什么杀人啊、奸淫啊这些罪，你我没有罪吗？我们也都是罪人，而罪的重担是个最大的担子。大卫说：“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所有的精力都消耗了，啊，我重昼夜唉声叹息。”大卫甚至说：“我的眼泪甚至于 把这枕头都可以漂浮起来。哦，弟兄姐妹，贵朋友，我们要看到撒旦有的时候是用身外之敌，有的时候是要钻到我们的人的心里面，拖我们下水，叫我们犯罪，犯罪以后呢，就控告我们，犯罪以后就对我们说，上帝离弃你了，上帝不会饶恕你。撒旦很可怕啊！我常常形容说，撒旦最初向我们招手，有的时候觉得世界招手，来了来了，跟我一起快乐，跟我一起享受，跟我一起甚至犯罪作恶。当你走近了他，他就跟你握手，他这握手不是友好的问安，他是抓住你，最后向你下毒手。大卫就想，深锐之敌有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啊！我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有罪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也要学习大卫他的忏悔。所以有的时候有人常常跟我讲，他说，哎呀，黄牧师啊，这个大卫犯的罪很重很重，是很重，对不对？杀人奸淫，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大罪。但是我常常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大卫的忏悔，他的认罪的深刻，以及他内心的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呢？你如果知道这些，你不会哎，对自己放一把，好了，不要紧了啊！好在大卫也犯罪了啊，上帝后来也饶恕他了啊，甚至上帝后来还人就重用他。你不要放松，犯罪永远是痛苦的，永远是羞辱的，永远是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有的时候就是因着我们软弱，因着我们犯罪以后，他就叫我们灰心失意，甚至自暴自弃，觉得上帝不会再接纳我们。不，不要这样想，上帝就是爱，固然上帝也是烈火，上帝是公义的，但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上帝一定接纳我们。父亲怎么样怜恤自己儿女，他也怎么样怜恤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有多远，诗篇103篇。天离地何等的高，上帝想敬畏他人的爱也是何等的大。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时机，也学大卫那样，只要来到他面前谦卑悔改，上帝一定接纳我们，上帝一定抚摸我们的伤痕，上帝一定医治我们的疾病，上帝救我们脱离罪恶。大卫最后是得胜的。我常常讲，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哈，你不要以为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就留了一个一笔，你就看到这一点。大卫到年老的时候身体衰弱，尽管他是一个将士，是一个勇士，但到年老之后体力衰弱，人感觉很冷。他的部下就说，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电炉火炉之类的，就说不如为他找一个童女，一个美貌的童女亚比撒来，怎么样用他的体温能够帮助他，帮助大卫能够度过这个寒冷的天气以及这个身体的寒冷。但圣经就加了几个字，他没有跟这个童女亲近。如果像过去这个大卫是比较好色的，哪怕是一时的一念之差，一时铸成千古恨的话，但在这里加了一笔，怎么样，哪怕是美貌的童女在他身边，他没有一点邪念，他已经悔改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教父当中有奥古斯丁啊，圣奥古斯丁是一个大神学家，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写了第一本忏悔录的。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因为有才学，也是比较放荡，但上帝呼召他啊，上帝拣选他。有一次他在挣扎的很厉害，他上帝，上帝啊，为什么我老是说明天，其实明天还有明天， 意思就是说啊，我今天犯了罪，我明天就不犯，但明天又有明天。他挣扎得很厉害，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拿起来读，他一看周围是黑夜，周边没有人的，他就冲回到他自己朋友的这个居所那里去，一打开圣经，罗马书十三章，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你们不要再放纵私欲，等等等等，哎呀，不要好事邪荡，主要披戴耶稣基督。奥古斯丁就在那一夜悔改了，改变了。上帝知道他的内心，也知道他的挣扎，也知道他靠自己胜不过。但是有个记载说，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而且是这个名誉这个到处都很盛的一位神学家，一位哲学家、文学家。有个记载说，他年老的时候躺在床上，他已经不能起来，就叫人写了一个诗篇51篇，大大的字写着，就是大卫忏悔诗，他每一天含着眼泪在读。不是上帝没有饶恕他，他总感觉到上帝在他身上的爱，总感觉到他自己过去怎么受了撒旦的一个引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软弱不怕，有罪也不怕，只怕不认罪。因为上帝是一个赦罪的，上帝是给人希望的一个上帝。大卫身陷之地，但由于他犯罪，我们知道除了他接受了管教，也受到了报应啊！因为当拿单先知提醒他啊，用个比喻讲他的时候，他易怒破发说，这个人该死，是吧？这个人应当要赏还四倍。结果他真的丧失了四个儿女。当然今天我主要不讲这故事，大家可以从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下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由于他的犯罪，结果也造成了怎么样呢？很多的不幸啊！我不讲死掉一个，死掉两个，死掉四个当中有一个是亚沙龙，是他的儿子啊。亚沙龙是一个相貌很俊美的，头发是非常浓密的啊，从人看来是堂堂一表人才，但是呢他就反叛。由于大卫犯罪以后，他的手也比较弱了，他的管教的力量也打了折扣了。但不管怎么样，这故事这历史大家可以从旧约里面看，亚沙龙反叛他啊，反叛他，在反叛的时候也有过去他的军师亚西杜甫怎么样出坏主意。亚沙龙说啊，我现在怎么做呢？亚西杜甫说好了，你就听我的了啊，大卫有很多的妃嫔，你就公开光天化日之下你跟他们同房同居，羞辱他的父亲，以及意思就是说你得到了他的过去的权柄等等啊。你想想，扫罗对他的不害固然是痛苦，但是还不如亚沙龙的反叛，因为他知道这反叛是由于自己的罪而形成的，而且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的骨肉。大卫在这样的痛苦的经历当中啊，有一度他就逃难了，因为亚沙龙反叛嘛，逃难。逃难的过程当中啊，有人欺哄他，有人等等。我只讲一个四美，这四美本来也是他手下，一看见这种非但是见风使舵，而且是完全投机的，完全是一个势力的一个四美。大卫在没有权力、没有这个王位的时候逃难，赤着脚，一面上山一面哭。大卫知道自己的罪，但四美这时候就拿石头打他，辱骂他，说他你是一个杀人啊，是一个奸淫的坏人。他的大卫的手下还是有一班人是跟从他，他说要不要把这个人杀了，像个杀个狗一样。大卫说不要不要啊，说不定上帝接着他的咒骂提醒我，让我自己更深刻的认罪悔改。后来大卫又怎么样，又复位了，又重新做王了。哎，这个四美又啊皮笑肉不笑又来了迎接他啊，又恭维他。这些人在世上少吗？有，对不对？大卫的一生遇到许许多多离 外的敌人，也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像亚西多夫的狗头军师，也遇到示美那种小人。当然上帝有的时候也怜悯一个人，让他遇到了像亚沙龙大卫的儿子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朋友啊，一个正友，也遇到了啊一些啊这个好的一个祭司帮助他啊，这个是这个亚西米勒。在大卫逃难饥饿的时候，这个祭司把这个陈设饼给他们手下吃等等。上帝就在大卫人生的经历里面让他怎么样体会到很多很多，所以他就写出了诗篇。而今天我们更加要投靠的谁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值得信靠，完全值得投靠，而且可以完全依靠的。圣经也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希伯来书也讲，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但愿诗篇能够帮助我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加是我们今天真正要投靠的那一位。愿主赐给每一位，帮助我们知道投靠、信靠、依靠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就是投靠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也要成为我们的诗歌。这就是大卫在大自然当中所领会的，以及他信仰上所感悟到的。愿上帝赐给每一位。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世界我们何等的需要找到你，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使我们在人生不乱、疾病、痛苦、患难、意外或者罪在压迫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磐石，做我们的避难所，也做我们的诗歌。谢谢你，我们这样短短的祷告，靠主耶稣你的功劳，阿们。
非常感谢汪潮牧师的分享。正如诗篇36篇第七节大卫所说的，上帝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无论是在患难中还是在安逸的时候，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上帝。在患难中要信靠上帝的拯救而不失去信心，在安逸的时候更要紧紧跟随主的脚步，以免落入了撒旦的试探和引诱。总之，我们要随时随地都跟随主耶稣的带领，因为投靠他的人才是有福的。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365首《耶稣领我》。
我愿忠心歌
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投靠你，时刻跟从你的带领。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